如果一个一对婚姻，那么丈夫跟太太结婚了以后，发现那个太太有屈身露体的行为啊，屈身露体呢是一种的形容词，形容暗暗的暗示这个太太有婚外情啊，所以就构成那个丈夫写休书的理由了。这个完全是耶稣的教训，以及那个撒麦派的教训。也是说那个婚姻只能够靠一个理由才能够离婚，那就是那个淫乱，淫乱只有淫乱才能够构成断绝那个婚姻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那个赤身那个字的意义搬进来，丈夫太太结合有婚姻关系，后来发现太太有这个所谓屈身的行为，就暗示有婚外情了。于是呢，就是一种的淫乱了，一种的淫乱，所以丈夫就可以写休书给太太走了。在旧约的时代，婚姻是男家做主的，一切的条例，都是以女性不和为主。举例，说是男的写休书，女的从来不能够写休书的，又是男性社会。不过在现代的社会的里面呢，原则就可以用在女性的方面。如果女性发现男的有不合理的事，有露体的事，有婚外情的事，是女性也可以写休书，那是现在的社会的情况跟古代社会的情况不同。古代的时代，婚姻是男家做主，一切的条例都以女性不合理为举例的，所以唯有男才能写休书，是这个缘故。最后我们就来看摩西怎能够写那个他自己的父文呢？就是他写他自己死了。申命记34章5到8节，五到八节的时候，那个地方，于是摩西神人死在摩押地。正如神所说的，神把他埋葬在什么地方，到如今都没有记得那个坟墓在哪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眼睛都没有衰败。以色列在阿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这一句话完全是讲摩西的父文。摩西怎能说是写自己的父文呢？这一句的说话是背后说，整本的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我个人认为，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每一本书都是由摩西写的。我 uphold， 我坚持，认为五经的作者是摩西这个人，不是后来的编者或是其他的作者。不过摩西怎么样可以写自己的死亡的消息呢？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一直坚持一个观念，因为摩西有那个预感呢，他可以写预言呢，所以他可以写自己的什么样死那个预言，所以他写 这一句话下来。那么后来我明了多一点的神的话语的结构，我就认为呢，这一段话呢不是摩西写的，是后来的软把它补进去的。摩西的五经的故事呢，应该停在第4节了，停在34章的第4节。后来从第5节到最后，是后来那个作者补充进去的。这作者是谁呢？应该是他的接班人约书亚继续写上去了。 我认为约书亚写他的约书亚记，当他写约书亚记的时候，摩西五经已经写好了，已经成为律法的一部分，也成为律法了。因为创世纪到生命记最后的那个第四节那部分，好像讲摩西的生命没有结束，所以呢约书亚就把摩西生平，整个的生平，他的言行路都写了下来，把它补充进去，把摩西的死亡那个经过都补进去，放在他的书卷的后面的结束的部分，好像一种的附录，一种的appendix， 一种的附录，就当作那个是原来作者所写的。这是京东文化一份的记录，是以那个主人的死亡为结束的。所以当生命记当那个生命记写完以后呢，那个约书亚就继续写下去，写他自己的生平。所以约书亚是写约书亚的生平。那么最后的几部分也是后来被人补充进去，把约书亚死亡的经过补上去，就构成整个的约书亚的生平记录，就是约书亚记那本书了。所以我就认为呢，约书亚记全部是写约书亚，不过呢有一小部分他都把摩西上面的结束都补进去。我认为约书亚后面那个他死亡的部分是撒母耳写的。撒母耳很认识这个约书亚的为人，他就把约书亚整个的生平关于那个死亡那一部分写进去，构成整套的约书亚生平的记录，于是呢那就成为整本的约书亚生平的记录，就是我们今天的约书亚记。好，今天我们就来到生命记的最后一条，我们都完满结束了。下面有一点时间去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有一个盼望，他们大家问的问题都跟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讲天所讲的有关系。先问关于这一部分，等到我 direct 大家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我们就看别的问题，这样也才好一点。我昨天晚上跟今天讲天讲的话太快，也许讲得不够清楚，所以我会补充再讲一遍给大家来听。那就给大家一个机会从头到尾来看一下。也许大家比较累一点，要不要等十分钟才回来？要不要再等？为什么不需要？OK， 那就现在开始。我们来从创世纪开始啊。我们按照这个问题的顺序来看。我问大家了哈，有关创世纪的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请大家来看，先看创世纪，任何部分都可以交通一下。也许有关创世纪的我讲的部分呢有些不够清楚，或是你不同意，我都很想听听你的意见，那么就请你发问啊，我就顺你的问题来做解答。好，创世纪请起来大声一点，让全体都能够听到一点。哎呀，对不起啊，詹姆斯要跑来跑去他很多运动啊
就想请问一下那个，
好的，
像最近有经常那个博物馆会看到那个恐龙的骨头，
对，
那您那边就对恐龙方面一些事情解释一下或者讲解一下好不好？
好的，谢谢。好，关于恐龙的事，好的，恐龙是有的，不能够否认恐龙不存在。恐龙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在第五天出现的，在第五天神创造天那个海中的兽，有陆地的兽，都在第五天第六天里面。所以有海中的恐龙，水恐龙，也有陆地的恐龙，都在五天六天里面被创造的。所以我们要把创世纪 第五天第六天里面的野兽包括恐龙在里面请来看了创世纪第五天呢二十二节二十一神就造出大鱼那是可能是有鲸鱼啦还有其他的水恐龙都在里面所有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各种鳍类都有了第六天也有其他的白兽各种的野兽都有了就五天六天都有陆地的恐龙与水中的恐龙都出现恐龙是神所创造的不能否认只是我们要把那个恐龙的年代定好多半我们去博物馆啊，去什么地方看那个恐龙是几百年几百年的化石的东西第一点呢我们要留意定那个化石年代的那个 system 那个 system 是一开始就用一百万年来做单位start with 1 million years 做一个 unit 我们是用一来做一个单位一年是一个单位一是一个单位用定恐龙的年代是用一百万来做一个单位所以我们的一年就等于他们的一万年一百万年我们的两年是等于他们的两百万年我们的十年是等于他们的一千万年我们的一百年是等于他们的多少年了万万年了一千万就是一万万了所以就好像我们看见他们所定的单位的开始已经是错的为什么你要用一百万来做那个单元呢那个单位呢那个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是错的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定时间呢也许可以定得更年轻一点不过大部分的人因为进化的缘故进化了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你需要很长时间呢你用定一来做单位你是 不通的你不行的你不能够有那么多你不够时间去有进化论出来了所以因为那个进化论的缘故是你把那个单位推到一百万人来做单位所以这是一个缘故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就是那个定那个年代的方法也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但不过呢也没办法了要改变他们Dr. W.L. Libby 在1954年父亲在 Chicago 的physics 里面就发明那个碳十四放射元素鉴定年代方法他就当然赢取那个 Nobel Prize 后来他就把其他东西搬出 California CIT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那里推出来了后来他就出书了在他的所写的书中这个年代的计算要经过这个 assumption 那个 assumption 才能够成立不过大部分的我们根本不理会也不计较也不管那个方法使用的背后的假设根本没有人管一来没有人管二来当你讲出那个假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话的对象是不信神的人他们多半有他们的解答或是反驳所以就变成了不太愉快的对话了那就也不太理想的方法不过呢至少我们明白进化论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成立于是呢他们一来就把那个 day 解释为超过一个 solar day 一个24小时天的解释法或是把一个 gap 放在那个11与12中间两个方法都不对的也不同的恐龙的年代因为大部分都是进化论的人所做的是没有一个创造论的人把那个恐龙标本在前面放一个创造论的年代除非你去 California 去那个Christian Heritage College 里面的 museum， 你就看到从那个创造论的角度眼光来定恐龙的年代，他们有他们的标本，放在他们的 museum 那里，说明这个恐龙大概是6000年、8000年附近的动物。同一头的恐龙的骨头放在另外一个 museum， 就变成几百万年的动物。The same bone from the same company 做的，一个 bone company。没有恐龙啊，没有恐龙骨啊，那个很贵啊，太贵了，所以都是一个 reproduction， 是 artifact， 是 artifact， 是 reproduction。所以他们就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工厂做一个恐龙给那个公司、给那个museum， 也给另外一个 museum， from the same company， from the same factory， 但是那个年代完全不同。去看那个你怎么样定年代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California 的话呢，你要去洛杉矶。El Cajon， 那个城市就有那个学校 Christian Heritage College， 里面有他们的 museum， 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创造论的学校，那么他们有他们的 museum， 也很好的 museum， 也很美观的 museum。 现在因为整个的社会的问题，整个的美国的社会，全世界的社会都一样，因为大受那个进化论的影响，没有进化论就好像不能够成立什么东西，一切都以进化论为主。于是呢，创造论的东西不能打进市场去，创造论的文章不能登在 Time Magazine， 也不能登在 News Magazine， 也不能够登在任何 Secular 的 Magazine， 你只能登在你的 Christianity Today， 谁看了？就是基督徒看，外邦人不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创造论的论点呢，从来不能够打进那个市场那里，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 turn you down， 你寄稿件给他们，扔在垃圾桶里面，所以不能够打进去，是这个缘故。因为整个的社会都受进化论的影响，笼罩、垄断整个的社会，所以不能够打进去。我通常带领弟兄姐妹，都是向他们做这样子的解释。有一年呢，我在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带领一群年轻人到一个地方去看恐龙的骨头，恐龙 footprints， 看 Glen Rose， Texas。我跟他们呢一群人呢去那个地方看恐龙的那个footprint， 着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拍照。所有的年轻人都在那个恐龙的脚印上拍照，大家都认为我们看看那个恐龙的脚印跟那个人的脚印 crisscross， 就是抓起来，走路的时候抓起来，那么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叫相同的。泥土相同的石头，但是他们不能够接纳这个是真的，因为呢恐龙很多年后才有人的出现，所以恐龙跟人是完全不同时代的，完全 exactly very different 时代，Jurassic 的时代跟那个人的时代完全是不同时代，所以你看 Jurassic Park 那就完全是科技的幻想，不会有恐龙跟人在一起的，但是竟然在很多地方，在 Kentucky 也有 Mammoth Cave 里面也有恐龙的脚印跟人的脚印crisscross 在一起，可见在美国的地方都有很多恐龙出现过，在 Texas 也有，在 California 南部都有很多这类的，在 Seattle Washington 那一带的地方都有很多这类的骨头。 Anyway 恐龙是存在，不过那个年代的计算法要再重新评估一下了。谢谢这位弟兄问的问题。有问题在对不起，有一个姐妹先举手，因为姐妹是比较谦卑一点，所以比较这个手举得不太高，我看到。
在第二章讲到就是第二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哈， 我想说请一下马博士，你可不可以介绍，因为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他又重新塑造一下创造天地的来历，那那个地方又讲到好像第六节，但从雾气从地上腾，滋变全遍地哈，滋润遍地。那么那个讲法跟前面的创造有没有冲突？还有就是伊甸园是实际的存在，那个光景还是神的，是对到后来启示录中间的一个中间的这个配合是如何？
好，谢谢你。大家都听到那个问题，在创二第四节那里就讲到整个的地球，那个时候还没有长起来。什么是没有长起来？就是没有长成起来啊。有是有了，没有长起来是等于没有到丰收的时候，是慢慢在丰收。当神创造一些的树木的时候，菜蔬没有到那个丰收的时代，因为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所以他没有生长得很蓬勃，所以要看后面有多雨水才能够出现丰收的时间了。好了，后来有雾气从地上上腾了，滋润遍地，有雾气，有 mist 有这个 mist 出来，所以就滋润全地了。有没有下雨？不用下雨，因为有 mist， 周围都有 mist， 全世界都有 mist， 是那个雾气从地上腾，神的方法给那个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全部都受那个雾气来受那个滋润。所以这里是讲到神如何照顾这个大地，虽然没有雨水出现，但是还有雾气出现，照顾整个的大地。伊甸园是在几德河的中间附近，我们看到在这个伯拉河的那个地方，在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雅什的东边。第四道河是伯拉河，所以西底节就是那个古名，西底节就是现在的 Tigris River， Tigris， 伯拉河就是现在的那个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伯拉是希伯来文 Perath， P-E-R-A-T-H， Perath， Perath 翻成中文是伯拉，伯拉河就是现在英文说的 Euphrates。 这两条河还在，其他的河已经可能是干了，可能是改了，所以现在四条河的当中两条河已经不见，两条河还在。虽然这两条河在这里，我们都可以推想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地理给我们可能够推测一下，比方有比顺啊，在第十一节有哈菲拉啊，还有基顺啊，第十三节，还有其他的地理，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名字可以稍微探讨出这个原来的伊甸园在什么地方。有了，伊甸园是一个真实地方，在那个巴格达的附近，在那个波斯湾的出口，在Baghdad 的南部的上面的大概100里附近，就来到那个古代的那个伊甸园的附近。Exactly， 我们不晓得伊甸园在哪里，不过都在那个波斯湾的湾口，在两条河的地中海，尼罗河，波斯湾，Euphrates， 伯拉河， Tigris， 死海，撒利列海，耶路撒冷，这一带就是伊甸园，就是两条河合在一起那一带的地方，就是伊甸园那个地区了。 所以伊甸园是存在的，是实在的，实在的地方。后来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地方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里面，好像伊甸园里面的果树再出来，是用古代最理想地上的地点来做一个比喻，来做一个借喻，比喻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那一带的地方，就好像回到那个伊甸园那个情况一样。请这个弟兄给我一杯水好吧。
马上来。
谢谢你哈，这样子说，谢谢詹姆斯，谢谢。所以伊甸园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好，请大家来看有没有创世纪里面的问题。三对不起对不起，有一弟兄们请问请说。
也就是说您在讲到那个魔鬼的前身在堕落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之间，不，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
对，
就是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书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内证来 support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神造人的目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为了要见证魔鬼撒旦的这个错误或者是堕落。那么
见证他的堕落
就是说有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您有没有同意这种，就是以前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人说 OK 神造人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
对付魔鬼，
魔鬼就是说秀给魔鬼看就是说你天天与我在一起但是你背叛我就然后呢但是人呢他不能看到我，那么呢他还顺服我，这是其中的有一种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的地方，他说就是说有一个描述，有人说对推罗王的埃哥的一个描述，有人说那个描述是对的，撒旦讲的就是说在伊甸之园就是神用这个蓝宝石红宝石来就是打扮他就是全然美丽。您是不是支持这个看法？
好，谢谢你一连串问题，看看我还记不记得你的问题。首先是讲那个魔鬼的前身在哪里，创世纪没有提过，不过刚才你提到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有提过，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去提到魔鬼的前身是一个很美丽的基督婆，是一个很美丽的天使，她是在那个地方犯罪。以赛亚书十七章也讲到魔鬼的前身也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可以从两处的地方，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跟以赛亚十四看到魔鬼堕落的经过。那就是先看了以西结二十八，再看以赛亚十四，再来看创世纪，那就顺那个继续。先以西结二十八，后以赛亚十四，再后是创世纪。按照这个顺序，就晓得是魔鬼那个堕落的前身与那个堕落的经过。我们也看到他堕落的后果，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里面。后来他就来到地上引诱人了。到底是否神创造亚当夏娃来对付魔鬼呢？这个我们不敢说因为没有其他经文的根据，也一点的暗示都没有，都是一些老前辈的猜想，也许也对，也许是一个猜想而已。如果这个猜想是蛮好听的，蛮吸引人，用人来对付魔鬼，但是呢人来对付魔鬼呢那就人就够惨了。我们从来不是魔鬼的对手除非我们是穿戴神所给我们的军装，我们才能够 跟撒旦来对抗，但是多少人能够穿那个军装呢？太少人能够穿了，肯穿能够穿也是一个challenge 给我们。不过呢都好啊，也无所谓啊，也除非是很大大的离开神的真理，那就不必相信。不过一个假设可以先送一个假设，那就是一个可能性的假设而已了，那就可以再听下去，不然就不用再猜想了。有一个弟兄在前面有举手，我都好，请来分享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您讲到那个该隐和亚当的公务的时候，其中有一点说的是亚当呢，他是献的是一个大的 portion， 献的很多，而该隐呢，咱们就假设您说的就献一颗秃，哦对，而那个亚伯呢，咱们就
该隐亚伯，
对，就像假设他献的是一颗秃，但是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告诉咱们，就是那个那个穷的寡妇献了养生用的两个小钱，也是献的最多的，比他们献的都多。所以我就想，这个就是在解释他如果献的多就蒙悦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看。
嗯，好，谢谢你。献哪个小钱的寡妇对神有爱心，对神有信心，他献多少神都悦纳，多也好少也好都神都悦纳。该隐对神没有心，爱心没有，信心没有，所以他随便献一些东西，都不会蒙神悦纳，是那个心的问题。寡妇所献的一切，因为他有心，他那个心是好的，是对的，是爱心大，信心也大，所以无论他献多少，神都不要紧，对，也不计较。该隐反过来说，他的心已不在那里了，没有信心，没有爱心，随随便便。父母常逼他做的，所以他就做了，人做他也做了，弟弟做了他也去做了，所以他是好像是有一点心中不服，有种被逼的感觉去做，所以他是随随便便献出一点东西。我说是随随便便说是对的，因为是 singular number， singular number 是代表那个量的方面，那个量的方面不够。当然那个量当然的不能够代表那个心，当然是不能够代表那个心，那寡妇那个量很少很少，但是能够代表他的心。那么该隐因为他的心都不在了，他都没有了，那个心对神的心都没有了，所以他多少都没关系。如果用大量，如果他的 number， 如果他的那个公务那个字是一个中数字也无所谓，因为他的心也不在了，是主要是心的问题了，所以要亲近神，要信，人呢要亲近神呢，非要信不可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的。好，请牧师说。
那个前面有一句话，
胡牧师，
他这里就是在第四章那里，第二节他就胜了该隐的兄弟亚伯，那么这里说了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对对对，
在这里就讲了他们的维生的方法不一样。那也有从第九章里面到了挪亚洪水之后，神才把动物给人吃，所以在这里看见好像似乎亚伯拣选牧羊作为他的一个职业，那么而且他这个线上牛羊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跟在前面神为他们用羊预备一个给他们预备的一个皮子，所以这个皮子是不是也是好像一个启示，一个暗喻，然后说他们的羞耻是需要有一个祭身的牺牲来作为他们的遮盖。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可能是比较属于灵异的解经，那么可能在文字上的话也许不是那么样的文字字句的解释，但是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包括亚伯为什么要拣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作为他一养生的一个，或者说假如他一生他以这个为他的职业，把他自己一生就投入到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一个奉献的人生，他是专一愿意为神的喜悦而活着，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解释？那么也该隐是种地的，那么种地的话他就是为他自己的肚腹而活的，因为当时他们就是吃地上的这个食物来作为他们的这个过生活，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解释？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比较让我们能够解释说神看重亚伯和亚伯的地位，觉得神看重亚伯是因为这个人比他所献的更重要，但是他所献的也表明了他这个人的光景，而且他前面他的那一个人拣选他在地上过生活的方式，也是让神看重亚伯这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晓得这样解释是不是比较
好。谢谢你啊，牧师。好，传统说来都是一个刚才吴牧师所提出来的意见，我们不太清楚亚伯做一个牧羊人跟该隐做一个农夫到底是他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我们很难说太多，因为圣经的记载太少了，一放进去呢我们就放太多东西进去，就变成我们就读东西进入圣经里面那个危机的那个危险的，最好是圣经有记载多少我们就讲多少，那是比较肯定一点，其他就比较要靠猜想，如果靠猜想呢 IQ 高的人就比较有好处了， IQ 低的人就受人家的影响了，那就也不是我们解经的一套的方法来。不过我们很清楚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看到作者就称赞亚伯的信心，没有提到该隐，是可见该隐根本就没有信心，无论他做农夫也好做别的工作也好，刚好他是做农夫，如果他是做船的做另外一种工作的都无所谓，总是他对神的心已经是没有那个信心存在，所以人做他也做，并非是凭信心凭感谢神的心来献上他的供物。那个供物呢是我相信如果该隐献上他的农作物给神，神也会悦纳，这是根本没问题，那个问题不是供物的问题，供物问题是那个心的问题，因为他本身是农夫，那么很自然的他就把田产的当中最大颗的菜最大条的葱最肥大的蔬菜送给上帝，如果他有那么信心的话，他随便送一些植物到神的面前，神也会悦纳他，也不会计较有没有皮做的祭物来献给神，是那个新的问题，主要是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多阅读进去那个故事的里面，那就变成所谓那个叫做那个 Eisegesis 是把东西读进去，不是把意义抽出来，把意义抽出来就是称为 Exegesis 把东西读进去就变成 Eisegesis 读进去，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流弊，很容易所犯的流弊就是常常读很多东西进去，像前面有讲的 你 IQ 高的，你就幻想力很强的，你幻想力很丰富的，那些人就有很多的诱惑了，所以他们就想到很多东西，别人就想不到的。我坐在那里就听听听，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到，因为我 IQ 不是那么高，我没有那个幻想力的 IQ， 但是我有这个解经，那个自意解经的 IQ，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自意解经的 IQ 才好。所以我相信呢，该隐如果他用他的农作物献给神，大概神也不计较，完全一点都不计较。因为本来他是农夫，他所以他把工作的土产最美最肥壮最大的最好的献给神，那是最理想了，只要他的心在哪里，那是最重要。不过刚才吴牧师所提的都有一些应用的道理在里面，有会应用、很细门的应用，都是有一些道理在。我们可以放亚伯是一个奉献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观和一个很好的灵熟人教训，从这个地方可以抽出很多熟人教训。从亚伯的献祭看出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奉献给神用的人。太可惜他有一个不好的哥哥把他杀死，不然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哦，好，对不起，哎，杜兄你好，你说，对不起啊，像牧师来打来打去，今天你那个多吃一点晚饭。
马牧师讲到那个雅各跟天使那个摔跤，就是耶稣就是在旧约时代这个肉身的显现。那你对那个麦基洗德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因为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有讲到，是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永远为大祭司。
OK， 创世纪十七章头一次出现麦基洗德这个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也不是天使，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要吃饭，有睡觉的人，所以他是一个人。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里面有记载，耶稣基督在多方面向他，那是向他，不是 equal to 他。什么是向他呢？在一些的身份与工作的方面很像他而已。那么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希伯来书第七章说的，好像是他是一个名称呢是相同啊，人力的王啊，他是王啊，又是祭司啊，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就是等于他不需要从家谱来证明他的身份，他应该有父母的，他不会从石头抱出来。无父无母是等于没有记载，没有家谱的意义。无族谱是顺下来读，无父无母无族谱是等于没有家谱。等于什么呢？等于他不需要用家谱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打比方，一开始讲马太讲耶稣基督，马上就提到他的家谱。为什么呢？原来家谱的作用有三个。第一，家谱的作用要证明他有能够做祭司。第二，有那个家谱的作用是证明他有那个做王的权柄。家谱的作用第三是等于他有一个合法拥有一块地图的拥有权。所以家谱的作用是这样子了。所以这里是讲出这个人在多方面是很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其实不用家谱来证明他的身份，他生来就有那个是神的儿子那个身份。无生之时没有开始，当然麦基洗德有生之时有命之中，不过没有记载。耶稣就没有生之时，当然如果在地上来说，他有4BC 就是他诞生的年代， 有生之时。不过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耶稣就没有生之时，没有命之中他升天了，没有结束了，没有命之中呢，那即使他就不同，因为他会死亡的，他有死亡，没有记载而已。人必有一死，他也会有死亡。这是一个戒律，有很多东西可以很相似，没有记录，不需要有记录就证明他有那个身份，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哪与神的儿子相似，在这几方面很像耶稣基督，不用很多的身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麦西彼得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天使的化身，是一个人。后面请大家来看，也不一定是限于创世纪，所有其他你们想到的问题都可以搬出来，我们都。